最后这首诗歌，我想我们读一节圣经啊，《生命记》第32章第10节到12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掌，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我想我们这都是我们经历的写照啊，在人生这个大而可畏荒凉的旷野野兽吼叫之地但是我们的神主动的来遇见我们啊。在这边讲到他环绕我们，他看顾我们，他保护我们，而且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呀，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感恩。他四面环绕我们，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他是我们的藏身之处。啊，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他。但是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喜欢第十节的神，啊，我们不喜欢第11节的神，就是那个搅动鹰巢的神。其实第十节的神跟第11节的神都是同一位神。第十节是他单独的引导我们，第11节他更是单独的引导我们。当他看守我们，环绕我们，保护我们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主你真好。但是在第11节，当他在这里搅动鹰巢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成长的苦难。为了帮助我们成长，为了帮助我们自己可以翱翔天地，为了帮助我们可以逃避仇敌的攻击，他需要训练我们飞翔。所以到了第11节的时候，他就搅动鹰巢，搅动巢窝啊。但是当我们在这里训练飞行的时候，他还是独自引导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在四围环绕我们，他也用他的大能的膀臂在这里扶持我们哈。所以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神永远爱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在我们的身上真的是有特别说不出来的旨意，有特别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往下看啊。但是在我们看之前呢，我是觉得早上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讲到整个苦难。因为这个世界主自己都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那苦难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面对苦难，就像没有一个人不会犯罪失败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不在于我有没有软弱失败，而是我怎么样子来处理我的软弱跟失败。今天不是我们人生里面不会碰到困难，不会碰到苦难，而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所以我们要逃避，不要去做苦难专家去替别人分析他的苦难，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有的书上写这种苦难有20种，有30种。那弟兄姊妹，不管它有多种，我们可以了解就是了，但是我们不要去分析别人的苦难。当我们碰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一种说不出来那种爱，那种同情那种负担。他如果是因为不认识神，或是因为信主了还犯罪而受苦，那我们也要同情他，因为在一种软弱在仇敌的辖制底下。那更不要说当我们碰到义人受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在里面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这是因为神的荣耀在其中因为这是神跟他之间单独的故事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批评论断别人，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在苦难中要有一个非常正确而合宜的态度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约伯记的时候，19年前，我曾经引用了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 Charles Window他是达拉斯神学院的院长，也是后来一个，他一直都是很有名的牧者，在美国这个有人说他是美国的 Spurgeon 他是美国的施布真，因为他的信息非常有力。我记得有一次这个我们去上课的时候，听到一个这个神学教授引用Charles Wendorf 在讲苦难的时候他所讲的例子。那我不晓得19年来你们是不是还记得那个例子就是讲到有一个爱主的姊妹，她自己是一个寡妇，她非常辛苦把她独生的儿子养大了， 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大学毕业了，后来的孩子就跟他的妈妈讲，他说神的爱感动他，然后他要去做宣教士。那这个母亲虽然很舍不得，但是他还是知道他的孩子爱主啊，这个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他也答应他。虽然这是他独一的儿子，最宝贝的啊，这么多年辛苦，这么多年情感上各方面啊，这个孩子是他最大的安慰，是他最大的喜乐啊，也是唯一的这个血肉之亲。所以这个孩子那天跟母亲告别走了，从美国纽约坐飞机，那么他要到南美洲去做宣教士。那么经过佛罗里达迈阿密转机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非常爱他的母亲，在转机的时候这个从旁边人丢下来的报纸撕下来一块，跟他妈妈写的几个字鼓励他妈妈，叫他不要难过，安慰他母亲，叫他放心，然后把这封信寄出去。那么寄出去以后，孩子继续从迈阿密搭飞机要往南美洲去，没有想到他的飞机起飞不久以后飞机出事了，坠机，全机全部死掉。就当这个消息传到他母亲心中的时候传到纽约去的时候，他母亲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痛苦，独生孩子，就这么一个孩子，而且是为了爱神把自己奉献给神，而他才出门，才上路，才刚刚要开始他这个服事之旅，结果就坠机就死掉了。就他母亲痛苦了那几天以后，突然收到他儿子在转机的时候寄给他的信流着眼泪打开来看，看他孩子那么关心他写给他的信，哪里晓得就在这个报纸上面，他撕下来的这一块有一个商业广告，里面写了一个很大的字，叫做 Why，为什么 ？Why？ 那个母亲说，这一个字正好就是她当时心里面对神的问题，叫做为什么？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你为什么要容许这件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我相信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苦难中，我们都会问神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尤其我们看到这么爱主的人，他为什么要遭遇到这样子的苦难？尤其当我们自己在这里尽心竭力的侍奉神，为什么我要遭受到这样子的冤屈和伤害？为什么我这么爱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们会对我有这样子的误会跟背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人在苦难中最常有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多加一个字叫做 Why me，就是为什么是我？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惑。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都有答案，但是它背后都会有原因，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神绝对不容许任何一件事情随便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因为他爱我们，他甚至可以为着我们的罪都舍命。他怎么甘心叫他所爱的，为了他所舍命的我们这些的人，让我们白白受苦呢？所以圣经上说到神不甘心使人受苦，圣经上说到他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弟兄姊妹，在苦难中我们很习惯的，我们就是要去找答案但是不见得都有答案，而且也不一定非要有答案。我们只要知道主在掌权，我们只要知道主永远爱我们，我们只要知道我们能够在这里经历主的恩典够用，或是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说主啊，有你够了。虽然我不知道答案，虽然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却愿意借着这件事情，我在信心的里面见证说主有你够了。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能够在这里活出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我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虽然我不知道答案，但是我愿意在这里做见证说，靠着那爱我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无论是患难，是困苦，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肉体，而是任何东西，保罗所说的刀剑也好，这各样的危险也好，但是保罗说这些东西都不是重要的事。我靠着爱我的主，我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而且得胜有余。 所以我希望所有在受苦中的弟兄姊妹哈，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管我们为什么受苦。原谅我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认真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有答案的。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太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带来自己把自己放在仇敌的手中。太多的时候我们逃出了神给我们安排的范围，我们在那里受苦。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一祷告就知道怎么回事，而认罪悔改归向神，基本上这就是出路，已经把很多的难处除掉了。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再三祷告神，我们的心都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就向神坦然，我们就在这里为主做一个荣耀的见证。主啊，我要在这里见证，就算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知道你永远掌权，我知道你永远爱我，我知道你永远不会错，我知道你的恩典永远够用，我知道你陪着我经过苦难。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苦难中要该有的态度哈。所以早上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说，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面对这个难处啊。我们知道他掌权，知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旧坐着为王，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是耶和华独自引导我们，不管是环绕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是用施恩的方式，是用帮我们解决难处的方式来让我们经历它也好，还是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了，被他搅动阴潮啊，所有的安乐窝、所有的依靠啊，所有过去那种蒙恩蒙爱的经历好像通通不在了。当我们在那里从高空往下坠的时候，当那个眼前就看见要落到地上粉身碎骨的时候，神啊，你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突然经历到在下扶持，那个神展开他的翅膀，他全能的膀臂在底下接取我们，他不会让我们粉身碎骨，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凭着信心面对苦难，凭着信心与神同行，不光结局很重要，整个过程更是宝贵。任何的苦难帮助我们靠着他，任何的痛苦让我们更靠近他，更来依靠他，经历到什么叫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不带到死荫幽谷，我们很少这样子第一手的来经历神活泼真实的同在，因为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吸引我们，有太多的侍奉是我们不需要神我们照样可以做的，有太多的环境，太多的问题，我们是觉得我凭着我的本事我可以解决的，直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我们根本不可能解决的局面。而就在死荫的幽谷里面，所有的人都离开我们，死亡笼罩，黑暗笼罩，我们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我孤单，我害怕，我受苦，我无能为力。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就在最不可能的里面，他让我们经历到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在我们最孤单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从来没有丢弃我们，在我们觉得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发现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原来一直都陪伴着我们。弟兄姊妹，这是过程中，过程中太宝贵了，所以在过程的里面让我们来经历来见证主的恩典真的是够用。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经历到主的同在从来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能够在这里见证那个信心，借着这些的难处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住的增长，我们能够对神有第一手更真实的认识。所以当我们在讲风雨生信心的时候，特别说到神容许把我们放在风浪之中，好，容许狂风暴雨来这些彼得这些门徒们根本都没有想到要去叫耶稣，因为他们认为凭着他们的经验他们可以应付，只是风浪更加变大了，那个水都进了船，船都快沉了，等到他们真的发现他们天然的经验、天然人的能力、天然人的把握通通没有的时候， 他们在这里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竟然不顾吗？啊，跑来找主了。所以风浪逼着我们转向救主，而风浪帮助我们真认识神。当主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平静的时候，门徒们都大大的惊讶，说这到底是谁？他们早就知道耶稣，早就跟随耶稣，多少次已经看过耶稣行神迹了。在风浪之前，耶稣行过太多的神迹，他们都看过了。但是那一天，当他们被带到绝境的时候，他们对基督、对神的儿子产生了一个更新、第一手的认识，这到底是谁？连风浪都听他。等到下一次再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不仅仅能够经历到耶稣能平静风浪，连彼得都可以凌驾风浪，走在风浪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不住增长的信心。神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一直在提升，提升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对他的信任，提升我们和他的关系，提升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这是主在一切的环境里面，在我们苦难中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糟蹋主给我们的环境啊！为什么早上结束的时候，我唱利托森弟兄的那首诗歌？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难处，就巴不得早一点能够难处解决的未来能够临到啊！今日盼望将来，但是将来我们会后悔今天错过，因为所有的机会都是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帮助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更深的改变。这过程太宝贵了，过程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身上的难处还有多久就会过去，不要糟蹋它，不要浪费它。借着这一切，我们跟神连结；借着这一切，我们来第一手的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借着这一切，我们来经历、来见证主的恩典真的是够我用。他说够用就是够用。他的恩典这么多，我的难处这么不是我的难处这么大，那我感觉他恩典只有这么少，是谁出问题？当然是我出问题。他说恩典够用就是够用。所以我们要向主祷告，说主，为什么有这个落差？为什么我觉得恩典不够？为什么我觉得软弱？为什么我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觉得我过不去？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对主的经历都在成长中，我们需要主借着每一个的环境，让我们来经历、来见证他的恩典果然够用。所以施布真弟兄有一次在他很灰心很绝望的时候，他自己做见证，他在他坐在他客家客厅，另外一个仆人也做过类似的见证啊。他非常疲倦的时候，就突然看他墙壁上已经挂了很久的一幅这个经文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个四字是现在式，就表示现在就够用，不是从前曾经够用，也不是早晚会够用、将来会够用，而是每一个的现在就够用。哎呀，当他看到那句话的时候，他说那个动词啊，是特别用一个不同的颜色来表达哈，是一个现在式。那天神就借着那句话一下子临到他，主的恩典现在就够用。我感觉不够用，我的经历不够用，弟兄姊妹，那是谎言啊，那是我自己不够，那是我对神的信心不够。我可以向神要，你既然说够用，那就是够用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向神祷告的啊。啊，真的是太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是觉得就是过不去啊。我们那个痛苦笼罩我们的时候，那个灰心笼罩我们的时候，疲倦笼罩我们的时候，那个痛苦愤怒笼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就是不够用。但是神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来经历他恩典够用。很多的时候我们被赶到旷野里面，像雅各一样，但是神却在旷野的里面逼着我们去面对他，直接去面对他。所以旷野提供了我们单独面对神的机会。所以所有的过程，弟兄姊妹宝贵，不要让机会随便过去，决定不甘心白白受苦。那么第三个是他的结局，我们已经讲过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个约伯记啊，终于要开始了。但是我觉得前言都很重要。很多人跟我说读约伯记很痛苦，因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我说你连读约伯记都痛苦，你要想想约伯多痛苦。 对不对？如果连读约伯记都痛哭，人家的每一句话是有血有泪的，活生生的那种痛苦，而我们连读都痛苦啊，这个读不懂就不想读，哎呀，我们真的是差太远了啊，真的是差太远了，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约伯记啊。那今天晚上我们可能只能够看到约伯受试验啊，顶多看到约伯的哀歌，好不好？我们一起翻到圣经。那你们弄讲义也可以啊，因为头两章我大概把大部分的经文都放在上面了它虽然是散文体历史的记载，可是里面本身属灵的教训是非常非常的关键性的，而且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先来看约伯受试验，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啊。首先在这里讲到约伯的纯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这是中文圣经翻译到把它翻译成为三个特点：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你去读原文，去读英文圣经，它都是四个点，它是完全要加一个逗点，正直是第二个特点，敬畏神是第三个，远离恶事是第四个。所以并不是在讲约伯完全正直，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圣经上讲到约伯的完全，那这个字在原文的里面特别是讲到成熟。所以我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完全。那约伯照着他的身量，照着他的年日，照着他跟神的关系，照着他在这个阶段的里面，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完全他已经非常成熟，他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他正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他常常也为着孩子们祷告，怕孩子们犯罪神对他的介绍，圣经对他的介绍就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是我们首先看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到这个约伯的第一次的试炼。那第一次试炼、第二次试炼我都把它分成两段，一个是天上发生的事，一个是地上发生的事。那我们就知道在看得见的境界、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其实事情都在发生。我们今天看的都是看得见的事情，但是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其实事情也在发生。所以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希望我们不要把它当作只是一个虚拟的小说一个神话故事一样来读它，其实它是非常实在的，在灵界里面，在看不见的境界里面，其实它都在发生事情。今天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遭遇不过是看不见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然后显在我们身上就是了，其实背后都已经发生了。天上发生的事情，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那并不是主不知道那么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的面前退去。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几件事情要看到第一个，撒旦在遍地游行，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彼得前书第五章已经告诉我们，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的仇敌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就是在遍地游行，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只要我们有破口，仇敌在我们身上就可以有工作。 我就不知道今天我们有几个人能够经得起这样子仇敌在地上的寻找和吞吃啊。有几个家庭，有几个教会可以经得起仇敌这样子来来回回的寻找机会，为了要伺机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让我们里面能够产生警觉，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觉得生活里面自己有的时候太不小心。如果我们真认识仇敌，真认识属灵征战的严肃性，真认识仇敌整个所有的时间和力量在这里想找方法要伺机来破坏、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不会像现在这么的松散，这么的随便，因为我们眼睛看的都是看得到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在看不到的境界里面，撒旦在遍地游行，在这里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当神问撒旦的时候，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什么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就问他说，你曾经用心查看我仆人没有？他早就查看过，只是在约伯的身上他找不到空隙。但是撒旦不服气，他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岂不是因为你在他四围圈上篱笆？所以我想你们第一次上过约伯记的人都知道，我那时候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做那道看不见的篱笆，没有经过约伯记我们自己读不出来，我们不知道原来在我这个人的周围神为我设立的篱笆，那道 invisible fence， 那个看不见的篱笆，神在那里挡着我们，保护我们。哎呀，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何等的安慰哈！今天我们这个人太随便了，如果不是神看守，如果不是神保护，撒旦可以更直接的登堂入室，随时要破坏，要做到多少就可以做到多少。就是他今天在不信主的人身上，他可以自由进出，他可以自由破坏。但是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在这里看护我们。所以当撒旦在这里挑战神的时候，他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不是因为你在四围圈上篱笆吗？不是因为你祝福他吗？你如果不祝福他，你毁掉他这一切，你看一看他会不会当面的弃绝你。这就是撒旦对神的挑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的挑战。我不晓得我们几个人经得起这种挑战啊，就是拿掉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我不晓得我们会怎么样。我们感恩节的时候，我曾经跟弟兄姊妹问过一个问题，我说假设我们有来生可以在地上再活一次，这是假设，因为这是不合真理的。我说假设我们可以再来一次，有哪三件哪五件事情是你希望你再活一次的时候一定还要有的？例如说你还是希望是个男的，例如说你还是希望能够娶同样的太太，这是很好的见证。例如说我还是希望我同样的能够读书，能够读到博士学位，或者我还是希望我是除了信耶稣以外，因为我相信信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答案，我们都要的。你可能说我还是希望我是个中国人，或者你可能说希望我家里面还是有基本的经济条件，让我不要过得太穷苦。我们可能会挑一些或者我希望我有我现在的健康或者我有我现在的情谊我很喜欢弹琴，我还有机会学琴。我们可能会在这里想这几件事情，你现在想想看你想要哪几个。当我们在这里希望它还有的时候，我们很少会为着已经有了我们感谢神，对不对？等到我们失去它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它的价值，我们才发现它这么宝贵。当我们真失去它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它提醒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应该感恩的地方，另外一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到底什么东西在我身上有力量，是我舍不得没有的。所以当约伯在这里第一次经历剥夺的时候，神容许 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撒旦一拿到这句话以后，你发现他在一日之间把约伯所有能剥夺的他全部剥夺。而在这里借着四八人来把他的牛群牲畜这个驴全部毁去了啊，然后又天上降下火来，这个仆人是讲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这并不代表是真理啊，这个火不是神降的。那仆人因为不认识不了解，他们认为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神，那其实就是撒旦降的，对不对？因为所有的攻击全部从撒旦来，把群羊给毁了。加勒底人来分了三队把骆驼掳去，那最后有狂风从旷野刮来把所有的孩子全部都打死了哈。可以在一下之间地上就约伯所有的除了他的妻子以外全部剥夺。撒旦把他的妻子留下来，因为还想借着他的妻子再来折磨他。一夜之间全部掉了。就姊妹，为什么很多人不敢读约伯记？怕读完自己也都掉了。就姊妹，我们相信神，神把一个这么美好的见证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在仇敌的手中被仇敌攻击的时候，他的心路历程，他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会埋怨，他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他不会怀疑神，他没有完全到一个地步他有那么大的耐性任凭朋友来欺负他他也反击。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本性，但是神却在这个人的身上让我们看见他怎样经过了患难，经过了这么多这么多无理的对待，经过了仇敌这么可怕直接的攻击，而这个人至终让仇敌哑口无言，这个人至终成为欺负他朋友们的祝福，这个人至终让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被彰显出来，而这个人至终在这里得到了神为他预备的结局。弟兄姊妹，我觉得约伯记太伟大了。这是第一次约伯的遭遇身外的剥夺大家不要觉得不容不要觉得是简单的事情。我们读约伯记常常就一下子就读过去了，你稍微放在我们的身上，你发现连我们买的车子被撞一下我们就几天睡不着觉，对不对不过是卡了个头就是了我们心里就心疼我们的工作掉了，我们就跟神埋怨个老半天，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我听祷告你不是我为什么我祷告你不听呢我们的家人多久没有信主，祷告还不信主，我们也就怀疑神。很多的时候一点点的事情就让我们这个人已经 不行了。但是你发现约伯当他碰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第一个的反应，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念这些话都绝对不配，真的怎么配念这些话？约伯的表现太伟大了，真的是太伟大了，谁可以经得起财务损失了儿女损失了，谁不爱自己的儿女，什么都没有。好，撒旦大败了大大的失败。但是呢接下来天上又发生事情，第二章，那约伯第一次的试炼是身外的剥夺，约伯的反应是低头敬拜神。约伯第二次的受试验是肉身的折磨，而他的反应仍然是向神持守纯正。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你虽然激动我，就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害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命。地上发生的事，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的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那么约伯的反应就是，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必不以口犯罪。约伯的不开口不埋怨，叫撒旦哑口无言。那这是第二次约伯受到的剥夺。那你就知道撒旦来的目的，他就是要叫我们弃掉神，叫我们否定，叫我们怀疑神，叫我们离开神。那这是撒旦一直要做的事。那我今天早上已经跟大家提过的一章十二节，当他第一次来挑衅的时候，神对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而第二章第六节，神却说：他在你手中。我说没有太多的人可以经得起这种考验，也没有太多的人能够经得起神这样子的信任，也没有太多的人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 特殊的托付。这个神知道他的仆人。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得了的事，那个他在你手中。我想约伯如果在地上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他吓死了，真的吓死了。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那约伯在这里对他的妻子在这里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你弃掉神死了吧。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我是不晓得你们哈，你们可能比我有怜悯心啊。当我一读到他这个妻子的时候啊，我就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狠哈，怎么对他丈夫这么狠心。哎呀，这个真是一个愚顽的妇人哈。我们本能的就会觉得他的姊妹太没信心了。谁敢讲他的姊妹没有信心？第一次那样子的剥夺，全家产业全部掉，心爱的十个孩子全部死，你没有看见他的太太有任何的埋怨？这一关已经打倒了多少做太太了，对不对？但是你发现我们这个人读到这些圣经，很容易就说这个姊妹太糟糕了，这个姊妹太不属灵了，这个姊妹太没信心了，这个姊妹太配不上她丈夫了。哎呀，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judgment， 很多的批评论断。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把自己摆进去的时候，你要知道她的姊妹已经是很了不起了，真的很了不起。她只是看到约伯再一次从脚顶到头顶全部长毒疮，那个痛苦的那种样子，她实在受不了。我是没有时间太多去讲哈，但是你们如果愿意的话，我记得我第一次讲约伯记的时候，我也曾经把约伯所有这个病在他身上所带来的一些的病症、一些的现象啊，这些经文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你就知道你只要你想，你都很难过的。他长的这种病是一种他们叫做橡皮病，但是又是一种特别严重的一种，它是大麻风的一种啊。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很多的形容词，像第二章它是讲到全身这个毒疮，从脚顶到头顶，然后它是发痒，痒到一个地步，它需要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啊。他那个痒到没有办法，他要刮，然后呢，血脓都出来。所以你到了第七章的时候，在那里讲到说，他是以虫和尘土为衣，那个苍蝇可能都在他上面，虫可能都在他上面。他为什么叫做以尘土为衣呢？因为都是血，都是脓，所以灰尘风吹过来，所有的尘土就留在上面，所以他的衣服就是尘土，因为都是血，都是脓。他皮肤才收了口就又裂开来，他长不起来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然后圣经有很多的形容哈，你第二章有形容，第七章有形容，第十六章、十九章跟三十章都是形容，里面都有经文啊提到他这个病症的现象，啊，他骨瘦如柴，皮贴到骨头上，他发热啊，那个热到他全身都没有办法，他整夜睡不着觉，在那里等候天亮。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他嘴巴发臭哈。所以他的妻子也厌恶他，你要知道他的妻子是看到他这副受苦的样子，他信心熬不住了，他觉得神到底在哪里，他说你还要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干脆弃掉神。弟兄姊妹，我相信他的妻子是一个很真实的人，他把他痛苦的感觉说出来。所以我在讲说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千万不要急着随便下评论，都是不容易，要把自己放进去。好，那接下来约伯的三个朋友出来啊，第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的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你就知道他憔悴不成人形，他整个人变得非常的可怕哈。他其实是脸色发紫，然后眼圈发黑，整个人换了一个人样。他们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的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们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那我再说好，我们读到后面啊，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之间的对话哈，那我们会为约伯打抱不平。会对这三个朋友咬牙切齿的哈，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要跟弟兄姊妹讲哈，先不要急着去批评别人，这三个朋友已经算够朋友的。听到约伯受苦，他们从远处约好了，不约而同而来。他们不像你们今天有动车有高铁啊，他们那个时代4000年前，绝大部分就是走路，靠着牲畜。颠颠扑扑的跑来，而且都是老人家，甚至以利法说在这里有比你父亲还年老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付代价来看他们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且他们远远的看见约伯，认不出他来，看见他那副潦倒愁苦的样子，他们就放声大哭啊！哎呀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人家愁苦，我们连眼泪都掉不出来，没有爱的人哭不出来。你等一下看到索法那个坏脾气那副样子，他居然都哭了。所以你要晓得这几个朋友真的是已经是很不容易的哈，而且他们看到他那样子，他放声大哭，然后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这是那个极端痛苦的一种表达哈。那个真的见到他痛苦，太同情他了。就只能我们今天连这个东西都没有，你在网络上 WeChat 上面常常看到那种很残忍哈，看到老人家受苦，看到人倒在路旁，看到小孩子被车压过，没有人去救他。就是什么现代的人常常都塞住怜悯的心，塞住怜悯的心已经算不错了，很多人根本没有怜悯的心，塞了不知道塞什么。三个朋友来看见他，放声大哭，撕裂衣服，把灰尘向天扬起来，然后陪着他坐七天七夜不说话。我们这次在这边吃饭，大部分菜都是青菜，已经有人不太习惯了，至少还有的吃的。七天七夜陪他坐，叫做不吃不喝不拉，陪着他。这种朋友去哪里找？真的，我讲真的，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遭遇，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朋友？这三个朋友算不错的，真的算不错的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哈，在我们中国话说叫做患难见真情，但是我们从后面可以看得到，虽然患难见真情，但是比不上生命的实情。等到开始对话，开始彼此在这里争辩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的同情心，他们的真情经不起考验啊！的确有真情，但是比不上生命的实情，所以每一个人 里面的火都出来了。所以从你这三个朋友的讲话，你会不能够相信说这么好的朋友居然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首诗歌说，我们有多少的朋友今日怎么样爱我，明日害我弃我。对，也在主以外没有，我也不是要讲消极的话，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人的身上。神有的时候就容许一些我们自己认为最能够安慰我们最欣赏我们最宝贝我们的人，反而成为我们的伤害，那是很痛苦的事情。所以为什么约伯后来会这么痛苦，因为这三个都是他的好朋友，是患难之交啊。所以在这样子的痛苦里面，圣经上告诉我们，妻子离弃了他，兄弟们全部离开他，他的亲属不再理他，连他的仆人甚至仆人的小孩都起来羞辱他，吐口水在他身上，你知道周围所有人都离开他，但是这三个朋友，这么好的朋友，而到最后这么深的成为约伯的伤害。他们来目的是为了要安慰约伯，但是后来他们不仅仅没有安慰约伯，反而引发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辩和对约伯的定罪。那这些东西给约伯带来了更深更深的痛苦。那约伯他从来没有否认自己是个罪人，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要认罪，但是他知道他这一次的灾难绝对不是因为他犯罪引起来。他如果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神不可能对撒旦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如果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神怎么敢对他说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表示他在地上的生活其实是正直的，真的是敬畏神的，而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当他发生这些事的时候，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发生。所以当三个朋友都异口同声的咬定说你就是犯罪引起来，我跟你说，我有时候都不太明白，三个里面只要有一个不要定他的罪，不要说他是犯罪引起来的，他都会好一点，总算有人了解我。这三个都异口同声的说他是个罪人，不仅仅说他是因为犯罪而受苦，到最后他们根本就直接骂他说你就是恶人，甚至开始数落他的罪状，都是莫须有的。所以这个东西让约伯心里面很痛苦。他的痛苦是在于他痛苦，他不知道他的灾难的原因是什么，他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发生了。而且更大的痛苦就是在他最需要主的时候，神却向他隐藏，神却向他隐藏，神没有回答。这个东西让约伯整个人承受不住。所以我说他第一道的剥夺，身外的剥夺，第二次的试炼是他肉身的试炼。这两个东西约伯的得胜都得胜的这样子，让撒旦哑口无言，而让撒旦只好退去。神没有叫撒旦退去，是撒旦从此从舞台上消失了。他知道这个人他拿他没办法，撒旦输得心服口服。所以我们读到诗篇第八篇的时候，神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讲到我们这个软弱的人性跟这个受造的天使来比，我们像个婴孩一样是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但是神却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叫那报仇的哑口无言，叫撒旦讲不出话来。神就是在约伯身上做的这件事情。约伯两次的得胜让撒旦讲不出话来，让撒旦退下去了。所以约伯心中主要的痛苦完全跟罪无关，是撒旦的攻击。约伯心中的痛苦是朋友对他的误会。约伯的痛苦是他不知道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痛苦，我到底错在哪里，巴不得有人告诉我，我愿意认罪。这是在后来的对话中他都说了。而约伯最深最深的痛苦是神向他隐藏， 也是我早上说的，在试探受苦的时候，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好像祷告碰不到神，祷告看不见神听我们的祷告，而环境越来越坏，我们的痛苦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安慰，反而更深更加深我们的痛苦。这是约伯。所以诗篇四十二篇我们都很喜欢读的，忍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这是四十二篇第三节。而到了第十节的时候，他说仇敌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弥迦书第七章第十节，其实弥迦书也是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弥迦书第七章，我从七节读到十二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那这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失败得罪神，被神管教，那么仇敌在那里羞辱他，说你的神到底在哪里。那约伯没有这样子的失败啊，约伯的得胜让撒旦就已经被践踏了，撒旦已经羞愧的退去了哈。但是我读这段经文也是要鼓励在座啊所有在软弱中甚至在失败跌倒中的弟兄姊妹啊，被神管教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灰心，都不要失望啊。这个虽然我得罪了耶和华，但是我知道我要忍受他的恼怒，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而且他要让我的墙垣得以重建。那个，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曾经羞辱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的啊，他看见这件事情他就要羞愧。好，那么约伯在遭遇这样的事情，朋友陪他坐了七天啊，在约伯的心中，他们这七天一句话都没讲。三个朋友的表现，放声大哭，撕裂衣服，把灰尘扬起天来，陪他静坐七日七夜，一句话都不说。约伯心里面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哈，他说真的是患难见真情，他是觉得这些朋友们是用同情，是用同理心跟他一起痛苦，所以他心里面真的觉得得安慰，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发表他心中的痛苦。他以为有终于有对象可以倾吐退苦了，哪里晓得约伯的哀歌一晚底下惹来了几十张二十多张朋友跟他的辩论，朋友对他的定罪。约伯在痛苦的时候，约伯的哀歌第一个是充满了怨的咒诅。我把所有的怨字都用粗体字表达出来，我想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啊。那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么时间对我们这个此后这两个字，就是对我们永远是一个挑战啊。时间永远是一个熬人的试炼，尤其在试探痛苦遥遥无期的时候。而且今天我讲到这个在苦难中该有的一个态度哈，该有的一种认识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我需要提，但是我今天忘掉提，我现在讲也好，所有的苦难都是在时间里面，都是暂时的。你说我的苦难已经发生的是无法挽回的，我的孩子死了，但是你的苦难仍然是暂时的，它是在时间里面。在我这一生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苦难也就过去了，更何况主会回来，所以所有的苦难都是时间里面的。但是神却让我们在时间中所有的经历能够跟永远发生关系，能够跟他永远的旨意也发生关系， 能够跟他的荣耀发生关系。弟兄姊妹，这是太大的事情。世人一样有苦难，因为整个世界都伏在恶者的手下。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再怎么样，我们是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神在这里四面环绕我们，他看顾我们，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孔。所以再怎么样，我们这般人是有篱笆的，而不信主的外邦人，不信主的没有得救的人，仇敌是可以自由进出的，用各样的方法来辖制他们，来破坏他们，来诱惑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再怎么样是有神保护的人。好，所以在这边苦难是时间里的，所以我们要用正确的态度来珍惜它，来面对它，来靠着主经历它，来得到主给我们预备的结局。那么在这里充满了怨的一个咒诅，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胎的那夜都灭没，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愿黑暗和死因索取那日，愿密云停在其上，愿日食恐吓他，一直怨怨怨。那你就发现这个怨字讲多了就变成埋怨的怨。所以接下来充满了为何的困惑和埋怨。第三章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妻接收我？为何有奶哺养我？一直讲为何为何。那么二十节呢，当他在这里讲到受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一方面他是他在他一种无奈的里面也是他这个埋怨的里面讲这句话，但是其实这句话也是很多神儿女们在苦难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和经历，就是我们在患难的里面我们却得到了真光，就是我们在受苦的里面我们却得着了生命。神容许我们经过苦难，经过水火，却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就连在他埋怨的里面，其实都已经隐含着属灵的原则属灵的经历。第三个，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是充满了恐惧的哀叹。我未曾吃饭就发出叹息，我哀恨的声音涌出如水，因为我所恐惧的临到我，我所惧怕的因我而来，我不得安逸，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患难来到。那弟兄姊妹，在这么深的痛苦里面，我们要能够了解约伯心中的痛苦。好，那这是约伯受试验。那么底下接下来就来看约伯跟三个朋友之间的辩论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到辩论的内容，但是我们在这里大家翻到第八页第八页在这里是帮助我们在读这一段非常冗长的辩论之前让我们先有掌握住几个关键的点，能够帮助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能够比较明白。那么从第三章一直到第三十一章，中间一共有多少章？有二十九章的圣经。那这二十九章的圣经，约伯的三个朋友所有所讲的话加起来不过九章，有二十章是约伯的话。所以你要知道约伯是一个口才非常好的人哈。那么约伯也是心中有很多感触，很多痛苦很多 无奈无助要发表的人。所以在这二十九章的圣经里面，他一共讲了九章那么在这十八次的这个对话里面约伯一个人就占了十次三个朋友一共占了八次，他们一共有三个轮回的辩论那么每一次的辩论的顺序就是以利法先讲，然后约伯回答，然后再来这个比勒达讲，然后约伯又回答，然后再来是说法讲，然后约伯回答，这个叫做一个轮回。 啊，就是他们轮番上阵，但是每一个人讲完，约伯就反驳，哈，约伯就有辩白。那么每一个人讲完，他就再有辩白。所以三个人讲完，已经讲了六次了，对不对？那么第二个回合呢，又是六次。到了第三个回合呢，索法这个人已经发脾气了，他不想讲。他那么好，已经有血压高了，他就觉得这个约伯无药可救，他就懒得跟他讲话，所以朋友只讲了两次，所以三个朋友一共讲了八次讲话，其他的十次都是约伯。那么约伯除了这八次回应以外，有第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约伯的哀歌，然后再加上最后从29章到31章约伯的独白，所以约伯一共讲了十次。还有，对不起，还有27章跟28章是约伯的这个这个结论啊，所以他一共讲了十次。好，所以在我们要能够了解这个三个朋友跟他之间的对话，那我们先在这里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这么冗长的辩论放在约伯记里面，一共占了20多章，29章，整个约伯记才42章。他占了29章，他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么长的辩论，让我们读都读不懂，甚至读都不想读，甚至读的都很痛苦，那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在我们回答为什么之前，我想这个为什么我们就放在约伯下完结论之后，我们再来看神为什么容许这么长的辩论。但是我们现在先来看，那么到底他们对话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先解决 what，最后再解决 why， 那我们先来了解说他到底讲什么，最后再来明白说为什么神容许有这么长的辩论，好吗？所以在要来明白说他们到底辩论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在那有两件事情要大家先掌握住的哈。第一个就是这三个朋友在辩论上他们立论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的看法。你就从他们的对话里面，你发现他们讲话的内容都有自己一个立论的根基，一个基础。那么以利法是他们三个人中间是最年长的一个啊。那么他是从对人生的体验啊、个人的经验，甚至特殊的经历作为他立论的基础，所以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是经验主义者啊。那么我们读两三节的圣经，大家就可以明白，我们可以看第4章。约伯记第4章第8节，他说按我所见，就是他人生的体验。他是一个最年长的人，他说我整个人生的经验，我现在按照我的经验告诉你，按我所见啊，这是他立论的根基啊，就是他对人生的体会，个人的经验。第5章第3节，我曾见，也是讲到他人生的体验。27节，第5章27节，他说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的，也表示这是他自己人生的体验啊，人生的经验，他这已经考察过的。那么第15章，这是他第二次的辩论的时候，第17节，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我所看见的。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理论的基础都是他看见的、听见的，他人生的体会，据我所见，他是把自己人生的体会和经验告诉他们。那这是他立论的根基。另外一个立论的根基是他特殊的经历啊，这是在第4章。他有一段让人家这个毛骨悚然的经验啊，就是12节到16节，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我的耳朵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在思念中意象之间，世人沉睡的时候，恐惧战惊临到我身，使我白骨打颤。他自己也毛骨悚然啊，有灵从我前面经过，我身上的毫毛直立，那灵停住，我却不能辨其形状。有影像在我眼前，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吗？人岂能比他照他的主洁净吗？ 你知道他为了 要证明自己讲的有对，好吗？不是有对，他自己讲的是对的，又变成台湾国语去了，有对。他要证明自己讲的是对的，啊，他就搬出了一个特别的经历，他不过是异梦中间的一个经验，啊，他把他形容的那样子的有声有色，好让人家，想要去说服约伯。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对约伯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约伯知道我所信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对人讲话不是这样子让你毛骨悚然毫毛都起来啊，恐惧战惊的，他说这个不是我认识的人，这个不是我认识的神，所以用经验却偏离的真理根基要去帮助人是危险的。只是靠经验，只是靠经历，只是靠特殊的经历，你要去帮助别人没有用的，因为那是你的经验，而且我们的经验不见得准确。所以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极端灵恩派，我就是有时候我们偏激的时候，我们会用很多特殊的经历。你碰到这个啊，你要怎么样子能够脱离啊？你祖宗咒诅留给你的，你需要第一干嘛？第二干嘛？第三干嘛？第四干嘛？弟兄姊妹啊，你非要吐哈啊，才能够把那个仇敌的工作邪灵吐出来。圣经上没有这些东西。那这是以利法根据他的人生经验，根据他的体验。那比勒达呢？他是以传统的观念、哲理、先人的教诲和做法作为立论的根基，所以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啊，就是有很多遗文的旧样，很多的传统，很多的人生的哲理、传统的观念啊，所以如果大家去读的话，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读这么多，我们看一两节就好了。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他说：“我们不过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就是换句话说，我们知道的太有限了，所以你要去考察古道啊，要去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他说：“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原以来？”就表示他这个人立论的根基是根据传统的观念、传统的哲理、先人的教诲和做法。18章第4节，你这老路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这是第18章啊，所以他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这个人讲了这么多话啊，但是这个大地，他说像我们这些丰富的见解和内涵，如同大地一样，或是这些历代以来所累积的这些的哲理，像稳固的言论、稳固的这些基础，像磐石一样稳固的东西，难道为了你这样说就会见气吗？所以换句话说，他是非常持守坚持这种先代的这种观念跟原则跟传统的啊。那么第三个说法基本上它是没有任何立论根据的，咱们就是最后的判断，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是强盗型的哈啊，这个是霸王型的啊，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情，俺说的算。这就是说法，所以他完全是凭自己的啊，他没有什么立论的根基啊，他是非常武断、主观啊、固执的人，言行凭着主见，没有耐性，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也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啊，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好，那我想我们从这三个点比较了解的时候，我们再去读他们讲话的内容，就比较能够知道他立论的根基是什么。那当然这个有人说这个以利法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所以呢他刚开始的时候对约伯还没有这么坏，他还跟他说好话啊，他说你不是行事纯正吗？你不是常常都要扶助软弱的人，坚固他们的手吗？啊，所以他都是用劝的方式啊，因为他比较有点爱心，没有先骂他。那但是呢，从感情出手的人呢，也容易在感情上受到伤害，也容易在感情上回击啊。所以你就看到以利法后来几次的讲话 当约伯不领情啊，这个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时候啊，那个以利法就火了，他的话就出来就很重啊。那有人说这个这个比勒达啊，他比较是一个心思发达的人，因为他注重条理啊，他注重传统，他注重前人所传的这些的做法，所以他是一个心思比较强的人啊。那么说法呢，根本就是一个坏脾气，他就是意志很强的人。所以呢，这个好像啊，这三个人又代表了啊，这个在情感上、在心思上、在意志上来折磨约伯的人，这是另外一个给大家当参考就是了哈。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在这里提醒的，就是整个辩论的结构跟各个回合辩论的主题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刚才说过的有三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第四章到十四章，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善恶因果报应论，三个朋友都异口同声地强调，人受苦受难是因为犯罪啊。那么约伯对他们的回应，就是认为你们的理论是错的，他坚持自己的清白，坚持自己决定不是因为犯罪而受惩罚。这是第一个回合辩论，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来帮助我们读的时候比较容易明白。而第二个回合的辩论是十五章到二十一章，就是不管你约伯怎么讲，三个朋友讲不过哈，他们就直接已经把他称为恶人了，这是三个朋友很赖皮的地方哈，讲不过他就直接称他是恶人，然后甚至开始已经开始描述恶人的结局。所以你就读到里面，他有很多很多，就是讲到恶人怎样，恶人会怎样，恶人会怎样。那么约伯对第二个回合里面他主要的回应啊，他不仅仅还是坚持自己的清白，他对他们的讲话非常的不服气啊，就是你们自己讲话都有错，都有破口，都有漏洞，你怎么样能够帮助我？怎么样可以说服我？因为约伯就举了例子给他们，他说连义人也会受苦。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恶人都遭报，他就举了很多恶人活得好好的，他一样发达，孩子子孙满堂，他一样快快乐乐，一样财富增加，他一样能够安息，他没事儿。而我这个清白的人却得到这么多的问题。所以约伯反驳他们，这是第二个回合主要的内容。那么第三个回合，基本上这三个朋友已经没有任何新的论点了哈，他们就是无谓的重复，甚至呢妄指其罪状，咬定他一些可能犯的罪啊。所以你将来读到的时候，就说你无故怎样，你怎样，你抢别人，你虐待别人，就把一些约伯根本没有的罪就直接加到他的身上。哎呀，这三个朋友，你从来不晓得啊，这个这么好的朋友会变成这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不晓得我们读这个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啊？那千万不要成为约伯的朋友，你也永远不要把寄望放在主以外。不是说朋友不重要，不是说弟兄姊妹不重要，都非常宝贵，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主的。当彼此辩论、彼此攻击的时候，这三个人的血气全部被激发出来，他们的反应，他们一面在这里定罪约伯，定罪约伯，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用嘴巴犯罪了，他们根本都不知道他们已经在这里放了撒谎的罪，因为根本不知道约伯犯这些罪，他们就定他的罪。就随便举一些例子，你一定是这样，你一定是这样，甚至人家死了孩子，他说或许你的儿子得罪了神，你凭什么讲这种话？难道得罪神，十个儿子都得罪神吗？好像我的儿子死是罪有应得的，这是很残忍的话，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在这个辩论的里面哈，但是那个不是我现在要讲的，我现在就是跟弟兄姊妹讲，他们一共有三个回合，三个回合的重点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回合重在讲善恶因果报应论，第二个回合他们的重点直接就去称约伯是罪人，而且讲他恶人的结局，第三个他根本就是无故的把一些可能的罪加在约伯的身上，所以你说这样子的谈话怎么能够叫约伯说服呢？ 所以接下来就是约伯的结论，就是到了27章，约伯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27章第5节，换句话说，你用四个字讲，就是约伯死不认错。我们讲死不认错是坏话，这个人犯了罪不肯认错，那约伯是真的正直没有罪，但是他说比朋友都说他错，所以他说他宁可死，他说我到死我都不会承认我有错。这就是结论，所以这是他们三次辩论的这个内涵。那至于为什么，我当然在这边已经稍微提了一下，那我们将来读完了以后会有更深的体会，就是神也借着这三个朋友的无知、不属灵、血气对约伯的误会，对约伯的强加的定罪，也让约伯心中最深的那些东西也被显出来。神要让约伯也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到底是如何，也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底他所信的神到底是谁。我想那些明天再说好了。所以当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从约伯记整个发展的过程到他最后的结局，我们知道其实神虽然安静，但是神从来没有离开，所以虽然好像隐藏，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照着神所预备给约伯那个上好的结局而发展。虽然这三个朋友的讲话让人无法认同，让人不能够理解，让约伯更是无法忍受，每一句话都像伤口上撒盐，都像火上加油一样。那三个朋友对他的讲话就是落井下石，已经够痛苦了，还把更多的痛苦弄在他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你却发现约伯这个生命，他这个人，在这一切的摧残、一切的熬炼的里面，他在神的手中越来越朝向神的结局而去。到后面我们发现他得到了那么一个荣耀的结局。那我也很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遭遇什么，神下手管教我们，神剥夺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拆毁，这些都是我们外面看到的，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常常看不到的，就是那个属灵背后真正的意义。拆毁从来不是神的目的，建造才是。倒空不是神的目的，神是为了充满他自己。苦难不是神的目的，荣耀才是。不再是我不是目的，乃是基督才是。所以我常常说，十字架并不代表苦难，十字架真正的目的，苦难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基督才是。所有的环境，神是要叫我们经历主、得着主，而最后活出主来。我们一起唱一首诗。